我干脆死了算了。我说妈妈，你可以跟神祷告啊。所以这首歌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是神把我们带到回家啊，真的是，所以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妈妈说了以后，后来我妈妈就开始祷告，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听过我妈妈能够祷告5分钟，5分钟都不止。她就真的是要神，就是把我带回家。所以今天那首歌我好感动啊！我在这里，后来我妈妈祷告了一下以后，我说：“妈妈，你停一下，我来为你祷告。”我就一直我都不想说，真的神，你赶快把我妈妈接走。后来我就在那里祷告，我就说让我妈妈没有疼痛。所以我就在说，让我妈妈真的是最后一段时间没有疼痛，真的是让她平平安安的。后来我妈妈在那里又继续又跟我一起祷告。后来我最后一句话就说：“真的神啊，早点把我妈妈接到天家去，真的是让她这一生永远没有痛苦。”所以今天这一手带我回家，我就觉得好那个呀，真的是就像昨天我跟我妈妈分享的，两个人一起，真的是。想起来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我妈妈真的是祷告，不停的祷告，真的是能够祷告5分钟。我觉得妈妈很不错了，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要当面祷告也根本都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听到哥哥，我觉得那里真的很难受。所以大家就是真的是为妈妈祷告。既然我妈妈有这个心愿，真的是早日回天家去，就是真的是因为。他昨天他说他有很痛，他说他都受不了了，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那首歌，真的是昨天的时候真的是，所以我很谢谢明强，我说你给他这一首歌，真的就是我和我妈妈昨天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就是让天父把我妈妈早日接回家，真的是我真的是祷告了半天，最后还是说出这一句话，求神真的是早日把我妈妈接回天家，所以这首歌真的是。我说呀，好奇妙啊！昨天祷告回天家，今天就这一首歌，真的是特别感动，所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所以，反正感谢神，我妈妈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受洗的，没有，真的差不多27、8年之前吧，那还是在地下室的时候受洗的。所以又听到她昨天在那里忏悔神呐。我现在到教会都很少的时间，所以我就真的是特别的非常感动。我妈妈能够到，就是说能够到这样子，我也觉得真的是那是圣灵在帮助她，要不然她真的说不出，还能祷告5分钟。真的，我第一次听到我妈妈这样子，我也很高兴，真的是心里很高兴。但愿神早日把她接回天家。今天我们啊，这是分享啊，我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我也昨天就是一直哭着跟我妈妈祷告，所以我总是最没有用的。我觉得也是感谢神，真的，我妈妈96岁了，所以也是那个。今天我们讲那个撒迦利亚书第13章，我们现在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那慈爱的神主啊，真的是。真是让我们来通过学习你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的信心坚定。特别今天在这个世界动乱的时候，主啊，真的是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高台，主啊，我们有你，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有信心，坚定的，真的是来依靠神。主啊，真的是，我也特别为我妈妈祷告，在这个时间，真的是。主啊，真的是在他最后的时候，真的是让他没有疼痛，也真的是求神早日的让他归回天家，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在你的身边才是最欢乐喜爱的。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撒迦利亚书第13章，这一章的主题呢，主要就是神借着一位好牧羊人，大家都知道这位好牧羊人是耶稣基督，来拯救他的选民。其实这一整个撒迦利亚书是跟那个犹太人，就是跟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神呢，最后真的是保证要称他们，这是我的子民，并且呢， 神啊，不是，就是通过这一章，我们来看神是怎样来拯救他的子民，就是真的是上帝是怎样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一章，我们现在先读一下，这一节很短，我发的那个没有吗？那一节，哦，对，就是那个。好吧，先整个读一下吧，那个也可以。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源泉，洗净罪恶和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认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这两臂中间是怎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分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出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一就是其实只有九节，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必为神开一个洗罪的泉源。他这里一开始啊，那日，那个再看一下，那日，其实这个那日呢，就跟那个我们第十二章的十一到十四节的那日是一样的。那日，那日，上次那个大卫也说了，是吧？是雅各遭难的日子。这一个是从那个雅各遭难的日子，是从耶利米书第三十章的第七节说的：“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所以那日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后这是跟那个第十二章，因为这是跟着一起连起来的。因为呢，那个以色列的很多人，他们并不信耶稣基督，所以到了那日，到了雅各受难的日子，他们必要悲哀。为什么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为他们所做的悲哀。所以这个那日，这跟前面是一起的，那日是指的同一个事情。源泉，其实源泉主要真的是就是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这个宝血大家都知道是洗净我们的全人类的罪。所以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吧？以色列人他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他们是无效的，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必 须要等到那日，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认罪，到了那个时候，洗罪的功效，洗罪的泉源才会对他们有功效。第二段，必除去偶像和假先知，这是第二到第六节。当主耶稣来洗净罪恶和污秽的时候，首先这就是要除去以色列中间的假先知，还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这边在这里都有。然后第三节他就说了啊，根据律法的来说，那里讲了很多，如果有人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根据律法，在生命记的第13:5-10里面说了，如果有人说假预言引诱百姓的话，他的父母亲有责任将他致死。你看啊，第五到第十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要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这地到那地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也不可怜惜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的耶和华你的神。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是不是啊？就是说，生他的父母亲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是在第四节，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然后后面有个说个穿毛不再穿毛衣，大家都知道。下一章。好，下一个篇。穿毛衣，在王下第一章的第八节，那个王啊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跟他报告的，跟王来报告的人说啊，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体斯比人以利亚。所以这些人，说假预言的人装扮自己是以利亚这样的先知，所以这里说穿毛衣。然后两臂中间的伤，我们看一下那个，在王上，在列王记上啊，第十八章28节说了，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这是他们在侍奉假神的时候一种仪式样的，就在那个身上流血。所以他们在这里，当然到了那日他们就不敢说了，是不是啊？就穿毛衣，他们也不敢说我是假先知，他们也不敢说是那个伤，他不敢说是伤是从那个仪式里面，自残的仪式里面所受的伤，他说是他的亲戚朋友家里来得来的。所以到了那日就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主要是在讲以利亚在那个就是干旱的时候，不是受灾的时候，他一个人对着450个假先知的那一段故事里面， 那四百五十个人呐、啊，在那里呀、啊，祷告祷告祷告，最后又到了时间以后，就在身上啊吃啊割啊，就是割到那个流血，不是还在那祷告，最后鱼也没有求下来。以利亚一个人祷告神，就听到了雷声，就是这里来的，所以这里提的两臂中间的伤就从这里来的。然后第三段，必坚念尽神选民，这是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七到第九节其实原来呢是一首诗歌，所以呢在这里很多人，很多那些解经的人都说，这主要是在讲世界的末日最后的七年。所以我们看一下要什么要发生。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这里主要讲了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任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这就是当然了，有些解经家说这三分之一在这里讲的，他说全地的人，其实主要是讲以色列人。因为到了最后的七年，其实教会就是按照那个我们的黄牧师讲的，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教会被提，我们已经都提上去了，但是最后的七年就是以色列人继续在这里要向全地传福音。当然三分之二的人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的人必存留，剩下的三分之一神要熬炼他们。其实呢，以色列人和我们呢外邦人的悖逆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能总是说以色列人怎么那么悖逆啊，这明明耶稣来了他们都看到了还不承认。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心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人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得救的途径也是一样的，我们因着神的拣选，真的是凡求告神的名就必得救。另外的一句话来看一下啊，那里第七节，看一下第七节啊，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这一句话是主耶稣比喻自己要受害的时候门徒将要分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大家都知道啊，那个他们最后真的是分散了。还有彼得三次不认神，都是这那个。马可福音同样的也是引用了这一段话。看一下，所以今天我的思考题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上次受洗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说了，因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然后这里就提出来了，他们必求告我的名。这一句话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二十一节说了，这里凡求告我的名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凡求告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因信受洗的人，这个就很明白了，我信耶稣基督，我受洗就必然得救。我就是要讲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要大家想一下，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大样的，具体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来讨论一下。 特别是 结合我们现在我们那个讲的那个路加福音，是不是啊？不能那个窄门，是不是又讲了什么窄门呢、啊？然后特别是那个讲了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的25到26节，这个我们又写出来，能把那个放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25到26节，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讲的，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求告。求告主名，路加福音25章，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就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所以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还有那个十个童女的，是不是啊？普遍人都认为这十个童女应该是在基督徒里面的，但是五个准备好了他们就进了宴席，五个没有准备好的，是不是啊？门关了，所以进不去了。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赵根姐，因为说一下。谢谢。看有谁分享。求告主的名，对呀，你怎样求告名？主的名，你要做什么？
就是要靠着，这个第一，我们就是。先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就要有这个悔改的心。那我们这个悔改的心，我们就是我刚说的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求告主名，我们就是很诚心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也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求告主名，必须真的是要诚心能够去这个在主面前认罪的。那当然了，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也是今天小义也一再的复习嘛对不对？我们信主，我们能够信他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也是上帝要救全人类就像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的嘛，他要拯救世人让我们真的是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都是要求告主名的我们自己是愿意被主来拯救所应该一步一步的认罪悔改 归到上帝的面前来。
吉娜，看样子吉娜准备要分享了。
我觉得求告主名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原来我们不认识他，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了，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那种盼望。我们认他为我们的主，原来我们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的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学问知识，我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的方式，我们自己的主见，但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了他，接受了他，我们就称义了。我们原来都是不义的，我们就变义了。就是说那个射那个靶，那个你在射箭的时候，你一定要射到中心，那个靶的中心。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每次都射到靶的中心，所以我们都是有罪有污点的。那只能靠着主，靠着主来达到那个，所以我们信了，因信称义，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被称义的。但是我们还有在世的这个一段时间，这个旅程啊，我们直到见主面之前，我们能不能从自己做主的那个位置上下来？就是说，不管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所有的我们自己的一些智慧什么什么的，我们能不能让耶稣来做主？所以呢，我很喜欢讲一句，就是说WWJD， 就是上次海宁有讲过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假如这个事情耶稣怎么做，我是不是有让耶稣来做我的主来引导我决定一个事情，还是怎么样？对，现在就是说，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直到见主面这一段旅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让耶稣来做我的主，来管理我的所有的思想、情绪、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理念，我任何任何任何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求告主名。谢谢
求告主名真的是不只是是我们当初愿意认罪悔改的也是我们这一生中因为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了，我们在世所要走的这个成圣的这一段路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是都是每天都要求告主名的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仍然会做出讲出讨神不喜悦的话或事情，那真的是不是靠金银等物，乃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得救。所以我们一样的，我们就是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来求告他我们在他面前就以祷告嘛来把这个倾心吐意啊，或把我们自己被圣灵的光照也好被我们读的圣经真理的话语光照也好我们就会立刻知道又犯了神不喜悦的事了。我们真的是只要诚心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来认罪也愿意悔改主的宝血是一样的在我们身上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就要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求告主名真的是我们一生也可以几乎是天天我们在祷告中真的是能够经历的。
还有谁要分享？
Rebecca 是要说 ，Rebecca 是要说，是。
我正在查这个，然后等一下我读一下那个，对不起，要戴眼镜。
所以主的名是，主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那我就说那个十个童女吧，十个童女有分成两种，一个是五个有智慧的，另外五个是愚拙的。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五个童十个童女都是信主的，都受洗了，但最后呢，有五个因为那灯里有油，他们就新郎进了之后，他就跟着新郎进去了，另外五个愚拙的就没进去，因为他们灯里油没了。这是这五个有智慧和五个愚拙的童女的区别，就是他们虽然都信了主，但是信主之后，那个五个智慧的童女，就像刚才基娜说的，是处在成圣的过程，而且这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而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信了主之后，就认为自己得救了，就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你们本应当做师父的，却不是，还是婴孩，就是说在属灵就灵命上没有成长。就婴孩生下来是吃奶的，长成了成人就可以吃干粮了。就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就是始终就是属灵的婴孩，没有成长，所以他们最后就被拒之门外了。那这是我。
谢谢。那个也要讲啊。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OK， 我稍微分享一些一点点啊。我不是说专门针对这个求告主名和求告我的名，当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当然主要是讲那个以色列人最后的三分之一的那个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那一节很有意思，就是三分之一的人他要经过怎样的一个事情，一个要经火，一个要熬炼，一个要试炼，是吧？这三分之一的人经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说羞辱主的名，或者火认主的名，或者气节主的名。我们想想看，我们假设在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啊，多少人还可以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当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他们还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告主的名，这个是给我们的，我是给我挺大的一个提醒呀。Yeah。
谢谢 Rebecca。
我想有一个意义是在罗马书他特别提到犹太跟希腊人没有分别，说凡求告主，那个罗马书十章十二十三，犹太人跟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主是所有人的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就在第一世纪，就是教会刚开始的那个世纪里头，其实第一批信耶稣的人，好，都是犹太人。福音先是在犹太人当中，然后再扩散到外邦人。我觉得他讲这个凡求告主名是指所有人，就不限于犹太人。外邦人也在里头呀，那这个跟刚刚他分享那个有没有预备好，有预备跟没有预备是没有冲突的呀。
谢谢，我今天把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其实是个很大的题目，并不是就是说你受洗的时候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承认
受洗的时候是不是啊？这几个问题，你承不承认你是个罪人？承认。然后受完洗以后也没看到他们了，你说应该这些人就像那五个愚蠢的那个，是不是？我说这个就不叫他求告主的名，所以我今天就说专门要把这个来拿来我们讨论一下，真的是跟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提醒。今天我也很幸运，就讲个九节，我这是欺负大家了，把罪当的给我了，所以就一下就讲完了。那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小姊妹也分享。
OK， 啊，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哦。那这个就像，你说的那个求告主名，这个好像很。范围很大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求告主名的话一定要有你心里的求告， OK， 要是比如说你做事情是为主做的，你说的话也是为主说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话不要说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或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心里要知道你做的事你说的话都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yeah. 那我只是补充一下，
海光有什么要分享的？海光
求告主的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会求告主的名。那世界上的人如果他没有信神，就我们没有信神之前吧，常言道就是说穷极痛则呼娘，穷极呼天。其实人神在我们心里头就装了一个东西，就是当我们知道很弱的时候，我很 weak 的时候，很不行的时候，我们会去喊天的。所以中国人常说老天爷。那我们信神的人，我们喊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世界上的人也喊，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喊，最后神还是说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有神的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呢？这就是因为神的信实，他的应许在那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生命和生命道路和真理，所以没有人除了他没有别的道能去的，释迦牟尼不能去，或者是穆罕默德不能去。当然这咱不说这件事，咱说的是之所以神说你们要求告神明，就是我们心里头已经把耶和华把我们的神上帝耶稣当成我们的主了，我们才去求告。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找对人，就是我们敲门要敲对，走路得走对路，不能走到别的路，首先第一个路得走对。但是就是走对了这个路，就像刚才说为什么有神提醒我们有十个童女，有五个好像就是哀哭切齿，其实 suppose 就是在外头就没得救的。这个我想我们要分好，就是说我们第一不能去架着别人，就是说这件事哈，我们不能说哎呀他们都受洗了咱们不见了，哎呀这还上台呢怎么表现这么差，我们不能架着别人。神没有让我们读 Bible 给读给别人的，所以我们先要回到神那里，就是我们看自己，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最清楚我们和神是什么关系。我们已经走到神的这个门了，我们是不是继续在跟随？就是我们诗歌常唱的，就是信靠顺服。信靠是第一，就是我们要先信了他。其实信就有靠的意思，就 on 他，就是靠在他身上，我们依靠他了，我们 suppose 就得一直跟着他了。但是我们软弱，我们信心小，我们可以求，我们还是要求告神让我们有信心靠着他。这是一生之久的工作，这件事情神是上希望我们能够从我们信主那一天起一直做的。而且我相信，我特别特别相信，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灵是会时刻提醒我们你要去求告神明，你靠你自己不行，你看你又跌倒了，你又犯罪了，你又完了，你还得靠我。神一定会提醒我们的，当然魔鬼也会控告我们，他也会常说 你信的是对的吗？你看你人不信混得比你好啊，魔鬼也会这样。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有一个声音，当我们越来越依靠神依靠圣灵的时候，依靠耶和华依靠他的灵， 他就会越有他的真理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读经祷告，读他的话语，我们就会走在正道上，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们会越来越靠近他，那我们就会如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就有油了。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没有圣灵，如果回到起初的源头，我们其实只是说哎呀受洗也没啥，就洗一个吧，那种没有圣灵同在的这个咱们就不能去。但我刚才说不能架着别人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有没有重生得救，但是我们可以架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架。 我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跟小朋友讲说，我说我们要看我们自己，你们 ready 没有，他们说哎呀我没有 ready 我不会，我说你 ready 不 ready 神会告诉你的，你自己会听到神的声音的，不是我们自己说哎呀我都得读会了圣经我再怎么样。所以说我相信圣灵是有他的大能的，他远超过我们这些这种 level 的层次的那个，他会用圣灵告诉我们，他会也会用圣灵用那个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只要我们愿意走在这条道上，我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而且我们只要走在这条道上，神不会放弃我们，他的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好，我就分享到这。
赵文姐，
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十三章的这个第九节最后这一节啊，这最后这个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啊。他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
他们必求告我的名，在罗马书里面和使徒行传里面 都提到。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第九十三章的第九节最后这一句，这个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求告他就应允。我觉得这也是很坚固我们信心的。
还有谁要分享？杰森，你能不能把第一章的列出？第一章不是前面的，前面一个就不是，就那个三个一二三的那个。所以刚才我也说了，神是怎样来拯救他的选民，洗罪全员，有那个全员来洗我们的罪。我们要除去一切的偶像和假先知，并且炼净我们在火里面，是吧？这锻炼真的是，所以这三个就是在 这一章里面的主题就是这样，神怎样来拯救我们，就是这。所以还看大家有什么。肖老师从都很久没有哦，等一下，肖老师，等一下，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就以今天分享这三段来讲，你认识这刚信主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信主慕道的时候，你认识到。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赎罪的方式，那个泉源，那个时候你要求告主名，对吧？到中间经历那个分辨真假，知道真正的真理在哪里的时候，也需要求告主名。你不求告主名，有时候搞不清楚真假，然后最后在炼净的时候更需要求告主名，因为在困难、艰难、困苦中，在承受神给你的试炼。最需要求告主名，所以是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是为万民预备的。所以他从旧约撒迦利亚书到使徒行传到罗马书，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这是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为万民预备的。我们要不断的求告主名呀，我觉得是这样。
好，肖老师，啊，等一下。
他一个 洗罪的全员。事实上他这个洗罪的全员不是只为了选民开的，是为了全世界的人开的。这个全员就是耶稣的宝血嘛，对不对？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所有人的罪，只要你承认他可以洗你的罪。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必为神选民开一洗罪全员。
因为这一本书主要是为以色列写的，但是刚才我也强调了，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一样的悖论。救恩的道路，救恩的这三条应该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纳智，纳智应该是指那个主再来的时候。
对，最后的
是主最后再来的时候。这个全员早就已经在那里了，可是只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不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被那个全员洗罪，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才，就是说他们也是要经过那个大灾难啊什么什么，经过熬炼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他们才被洗净。
给萧弟兄讲几句。有讲。还有谁要分享？今天分享了很好。有谁在线上啊？有没有要分享的？Jason 线上有没有人呢？朱丹在线上吧。
我在线上了。
朱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感觉就是，作为就是一旦你受洗了，我觉得受洗可能是一种形式，可能更多的就是，在于我们在今后每一件事情上面是不是，你依靠主，就是。就像今天那个小玉讲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浪子，对吧？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回过头来想，我一直就觉得他哪天一直舒服了，他可能又忘记了，对吧？他可能又背你了。以色列人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信靠主的那个还有一个，我认为啊，比较那个重要的就是你真正的时时刻刻的每件事上，生活的每个细节上面，你是不是真正的在，实实在在的在行考着？我是这么想。
还不是要分享？没有分享。张教授为我们，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没有人分享了。林弟兄有没有要说的？
我觉得这根本啊，因为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就一直在看这个箴言 Proverbs。那我就让我把这 Proverbs 看着，觉得好像在看一面镜子一样，你知道吗？很多以前的事情借着 Proverbs 就浮现出来。那总而言之的话，就我最喜欢的一句是箴言第九章第十节，他是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oly One, 至圣者 is,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One is understanding, 是你了解。那我想求告呼求主的名，你如果对这 Holy One， 这 Holy One 有很多的解释，就是等于是上帝或神。那我问我们的 Rabbi 那个 Josh， 他说：“哦，这 Holy One 就是指这个 Messiah， 就是耶稣。所以 对这个耶稣有认识的 knowledge， 有这样的知识，才是你思考的，才是真正有思考。你求靠，有时候是求靠什么？你呼名，你好像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如果说，哎，你求靠，你有你的思想，你借着这样子去，就等于比较有效的这呼求主名。好，所以我还是觉得这句话是给我很大的启示。你一定要敬畏，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所创造的。你如果违反神所创造的，就像犹大书里头讲的是 ungodly， 很多事情都是因为 ungodly 所产生的。举个例子是说啊，把性别重新定义，就等于是 ungodly。你把这个很多自然的事情，你把它要违反过来，要靠人的力量，靠对这个创造者不敬畏所产生的这些主意，就是 ungodly。那所产生出来的你很多行为很多举止，如果对着 Holy One， 对着至圣者，对这个所谓救赎，对着弥赛亚不认识的话呢，你的思维整个都是枉然的，都是趋向于灭亡的。所以我觉得是呼求主名，你一定要对这个至圣者要有知识，你才有办法去思考，才有办法去有效的呼求。我想有效的呼求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最后的很危急的很紧张的时刻的话，你如果完全不知道这边呼求的话，当然也有效果了哦。但如果说你知道你在求什么东西，你有对这个至圣者有这样的知识的话呢，才是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 thinking 的开始。
谢谢。那张教授，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我看
张
教授
没
发现。
你要说一下我的感想，还是要祷告？
啊，你说一下再做。没有没有，你说。
我不敢祷告，我说一下我的感想啊。从那个我们这里的第八节、第九节哈，我是觉得这个神希望啊，我们三分之一的人啊。是还在的啊，三分之二要不已经被除去嘛啊，那这三分之一的人呢，他是希望要来炼净我们，所以你们现在是活的哦，但是你们这一辈子都要接受我的试炼啊。那换句话说呢，你的日常生活每个人都不一样，非常丰富复杂啊，但是呢，凡事都一定要把它当作是我给你们的试炼。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啊，都是要试炼啊。那么因此人间地上啊，其实处处都是试炼，时时都是试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辛苦的过程嘛。那我们求告就变得很重要，试炼要能够克服的话，完成的话，通过的话，那一定要求告神啊。那要求告神的话，求告上帝 的话啊，那我们就一定要奉主的名嘛。所以我们如果说任何事情啊，我们要说出来啊，之前也好，说的过程当中也好，说完了之后也好，都时时想到我们是说的这一些啊，都是奉主的名。求告嘛啊，那应该就是一种试炼啊。那如果可以通过这些的话呢，那我想神才会悦纳我们。这是我的一些感想。
谢谢谢谢。
我不敢祷告，祷告还是请
春燕吧。那就春燕没有讲话，春燕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是准时的。
亲爱的天父，愿你真是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真都是一个 迷失的羔羊，希望在最后的阶段里，我们都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十足，不被撇下，能够都活在你的最美好的旨意中。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